请掀开经本第十三面，第十三面第一行啊，贤公尊修普贤大师之德，具足无量行愿，安住一切功德法中，由不设方行权方便，入佛法藏究竟彼岸。到这个地方是一小段。昨天我们讲普贤大士之德，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普贤菩萨十大愿望，已经跟诸位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。那么在本经里面，佛为我们说到普贤菩萨的地方很多，由此可知无量寿经与华严经确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啊，也可以说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浓缩啊，是华严的精华。那么十大愿望呢，这是总纲领，展开来之后啊，就是无量的行愿。在大经里面我们看到过，菩萨如果不修普贤行，就不能成佛。那么修净土的同修，我们没有修普贤行，怎么能成佛呢？在此地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很明白，修净土的人一定要修普贤行啊，那么在一般讲呢，普贤行这是化身大师才开始修学，净宗的学人呢一下手就开始学习了啊。那么这是不可思议之处，说安住一切功德法中。那么什么叫做一切功德法？这一句是说如来果地上无尽的功德，果地就是我们自己的本性，也就是自己的真心，真心本性里面呢，本来具足无量的功德，但是虽然是本具，必须要到成佛才能够完全显法啊。那么要怎样开发自信的功德，前面这个十大愿望就非常非常重要了啊，所以一定呢要学习普贤行。下面几句是说菩萨利他的功德，由不设方行权方便，诸佛如来居无定所啊，没有说他住在哪个地方。你看看我们这个佛经六种成就， 说佛在什么地方，没有说佛住什么地方。住是什么呢？就住定了，这定居就叫住啊。在是什么？它有化啊，佛在哪里啊？今天在这里，明天在那里啊。所以说在，不说住啊。所有经典这个字，诸位仔细看看，你晓得，我们没有说看到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某地方，没见到过啊，都说佛在。那么这游步设方啊，就表示哪个地方机缘成熟了，佛就到哪里去了啊。正如同楞严经上所说的啊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，佛与众生感应道交啊，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。心全方便。那么从这两句我们就晓得，诸佛菩萨无处不在啊。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业障很重啊，一生遇不到佛菩萨啊，实在佛菩萨是无处不在，我们见不到呢，那真的是自己业障重啊。业障昨天也跟诸位讲清楚了，就是妄想执着啊，离开一切妄想执着，跟佛菩萨的感应就非常明显了啊。那么这个三句啊，就是行权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，这个三句可以说完全显示出净宗法门。上面所说的这一些等觉菩萨们，他们在十方世界哪个地方众生缘成熟了，他就去了。全是全巧，全巧方便到极处啊，就是这个法门啊。这个法门实在是巧妙到了极处啊。入佛法藏，如是其如，我们一般讲正如啊，信解行正啊，正才算如。你看华严经到幕后的一大窟啊，清凉大师啊判华严经四窟啊信解行正，那个正的那一窟入法界品啊，八十华严叫入法界品啊，四十华严题目比较详细一点啊，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菩萨行愿品啊。那个入佛的境界呢，就是不思议解脱境界啊。什么人才能入呢？普贤行愿能入啊。念佛求生净土，正是普贤的大愿，因为他十大愿望倒归极乐嘛啊。所以这个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愿呢，就是圆满的十大愿望啊。实在讲，我们在华严经上普贤菩萨自己也跟我们说得很明白，他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，这个十大愿望才圆满，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十大愿望是修不圆满的啊。那么此地这个入佛法藏啊，直接明了的来说，就是西方净土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，究竟彼岸，往生不退成佛啊。所以我过去读华严讲华严， 心里面老是有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呢就是华藏世界可以说到了极处，无论修学哪一个宗派，无论哪一个法门，最后的归宿啊，都是华藏世界。西方极乐世界当然不能说在华藏世界之外，那讲不通。为什么华严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这到底什么原因呢？以后把这个经念多了啊，才恍然大悟啊。成佛不管哪一宗，不管哪一个法门，你可以能够成藏教佛、通教佛、别教佛，可以成这个三种佛，唯独原教不行啊。原教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，如果不是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圆满究竟佛，我们想想文殊普贤何必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？到西方极乐世界总得有个理由嘛，这才把这个疑问呢搞清楚了。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成的佛是语言教佛啊，文殊普贤他们的期望啊。啊，如果成其余的三种佛，不必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这华藏世界、他方世界，足可以办得到的。那么这个地方讲彼岸是加上一个究竟，究竟就是圆教啊。愿于无量世界成本正觉，这一句是讲的实现啊，他已经入佛法藏究竟彼岸，这是自证圆满。圆满之后的事业就是利益一切众生，帮助一切众生呢圆成佛道。这个帮助众生呢，就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随类化身啊，普门品里面讲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啊，这个三十二啊是指类，三十二类，每一类里面菩萨所化身都是无量无边啊，真是啊，千处祈求千处应呐。哪个地方有众生念观音菩萨求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立刻就给他感应到教。世界无量，众生无量，菩萨应化无量，无量的就难讲啊！啊，从哪里讲起呢？啊，下面举一个例子：愿以佛身而得度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。下面举一个佛身，所以这个地方诸位要细心体会。是无量应化当中举一个例子，佛在一切应化当中最殊胜的了，连示现佛身都可以了，那菩萨声闻人天呢不必说了，那当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啊，就必须现同类身。底下这一段文很长，就是举一个例子，菩萨以佛身来度化众生。 那么以佛身呢，就像释迦牟尼佛的示现一样，八相成道啊。释迦牟尼佛给诸位说，是九缘界以前早就成佛了啊，绝对不是三千年前在印度啊是苦行学道啊，夜读明星豁然大悟而成佛的，不是的。你们诸位看看《梵王经》，佛就跟你说老实话了，他这一次在我们这个世间示现是第八千次了啊，在我们娑婆世界示现是第八千次啊，他方世界那都不说了啊，所以你就想着我是九缘界早已成佛啊，到这个世间来做个样子给我们看看的啊，教给我们怎样修行啊，怎样的悟入啊，给我们做个榜样。那么下面呢，这就是以佛身帮助众生啊，八相成道。舍斗帅，菩萨没成佛之前，在斗帅天啊，斗帅天是不处菩萨的道场啊，不处我们讲后补佛。现在呢，这个斗帅天呢是弥勒菩萨啊，弥勒菩萨将来要到我们人间示现成佛，什么时候来呢？我们晓得斗率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四百年啊，如果我们从下面算起呢，我们这个天呢往上去第一层是四王天，四王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五十年，四王天再上去忉利天，这个忉利天的它是倍倍增加的，就是忉利天的一天是人间一百年啊，所以在忉利天上看我们这个世间人很可怜的 啊朝生暮死啊，寿命很短促啊。忉利再往上去啊，就夜摩天，夜摩天一天呢是我们人间两百年啊，再往上去就斗率天，斗率天一天是我们人间四百年，它的寿命是四千岁啊，也像我们这样算法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啊，一天等于我们四百年，四千岁，四千岁以后弥勒菩萨下生到我们人间啊，这个样子诸位要是乘一乘多少年呢，或我们这个世间呢大概56亿7000万年啊，我这个数学不好，是不是这个数字不知道啊，你们自己好好的算一算啊，大概总是56亿以上的时候，不会在这56亿以下。现在有人说弥勒菩萨已经下降成佛了，那是胡说八道啊，没这回事情。释迦牟尼佛灭度啊，到我们现在3000年，在忉利天才一个月啊，忉利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百年呢，30天不3000年吧，不一个月嘛。啊，释迦牟尼佛连一个月的事情都不知道，那还能算成佛吗？啊，所以佛弟子要信佛的话，不要听信谣言。啊，这个谣言没有经典做依据，啊，这个都是不能够相信的。斗帅是梵语，意思是知足。喜足啊，欢喜满足啊，我们世法常说 知足常乐。孔老夫子也讲了，知止而后有定，止就是满足啊。人在世间与一切法都满足了，他心就定了。不满足是他在希求啊，在追求啊，患得患失啊。所以什么样的资格才能成佛呢？知足啊。所以不处菩萨一定要住在这个地方，他不能住在别的地方啊。所以这是有表法的甚深用意啊，在其中啊，知足，然后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啊。为什么呢？对于一切众生无有任何需求。这一句啊，是八相成道的第一相降生啊，从斗率内院降生，降王宫。无处菩萨示现成佛，一定是以王子的身份啊，不能生在一般百姓之家啊。这也是表法，世间最尊贵的是帝王。人都追求富贵呀，帝王是人间富贵到了顶头了，所谓是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他一定出生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出家学道，不要了，世间富贵，你们所羡慕的、所求的，我看得一文不值，统统丢掉了。给人做一个榜样啊，这是有很大的启发的作用。降王宫，降王宫这一句里面包括两项，第二个是脱胎，第三个是出生。所以这一句里面呢，就是八项里面的两项啊，投胎出生。其为出家苦行学道，作事实现顺世间故。这个四句是八相里面的出家啊，就是第四相。位是王位，他可以继承王位，他不要了啊，过王不做了。在王宫里面，特别是王子啊，生活过得自在舒服啊，他舍弃了出家去修苦行，苦行学道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这些做法都是利益人天，给人天做一个永脱轮回、超越三界、圆成佛道的榜样。凡夫为什么成不了佛？对这个世间有留念，只要有一丝毫的留念，你这一生修得再好，你也不能超越。这一点诸位同修总要记住，就是往生也不行。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来接引你了，你还说佛我还有东西舍不得，那还有什么法子呢？啊，阿弥陀佛不会勉强你的，你舍不得好吧，那你就在这住吧。所以事出世间法要不是写得干干净净，西方极乐世界去不了啊。 所以诸位要记住啊，不但世间法要放下，佛法也要放下啊。华严好不好？好啊。法华好不好？好啊。好，你放不下还去不了，所以佛法也都要放下啊。为什么呢？贪心啊，我世间法不贪了，贪华严，贪佛，你贪心还在吗？啊，只不过是你这个贪呢，换个对象而已嘛。佛是叫你把贪心断掉，不是叫你换对象。啊，所以现在许多人啊，他不懂啊，他是的贪心还是很重，换了对象啊，啊，这个不能去。所以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，啊，原因就在此地，啊，他三毒烦恼啊，不扶不住啊，不要说断了，扶他也没有能力扶住，啊，这是我们时时刻刻要警惕的。所以学佛的人，无论在家出家，我吃得饱，啊，穿得暖。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，足了啊，还要什么？再不能要了，再有东西来，那叫什么？魔来了啊！啊，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，通通是魔。你看这个世间人喜不喜欢？爱得不得了啊！啊，对佛菩萨他不爱呀、啊。那个魔他真爱呀、啊，那还能够去得成吗？啊，所以这些东西来了之后，自己要有智慧，要有定力，啊，绝不沾染。啊，名利让大家去想，自己不必要啊。啊，自己要记住苦行学道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自己常常修苦行，对这个世间没有留恋啊。如果这个地方日子过得很舒服很自在啊，他就不想走了啊。这个地方样样都不称心，样样都不如意，还是早一点到极乐世界去吧。信愿之心呢，才能够生得起来。所以苦行决定对于我们往生有帮助，有好处啊。那么这是随顺世间啊，世间的什么启发众生，使众生真正觉悟啊。所以这是顺世间苦，以定慧力降伏魔怨，这是第五项降魔啊。魔就是这魔，这魔我们感受是很痛苦的，所以这个魔字是梁武帝造的啊。原来看古时候所翻的经，这个魔底下是个石头，就是折磨的魔啊。梁武帝就是折磨人很苦啊，就是比遇到鬼还可怕了。他把那个石头去掉，下面用个鬼字，这个字是他造的啊，他造的，这个意思也很好啊。魔我们要认识，佛在八大人觉经给我们讲，魔有四大类啊。第一大类呢，五阴魔，五阴是色受想行识，这个是与生俱来的，一切凡夫没有法子避免的。 要知道啊，真正觉悟五阴是魔，我的身体就是魔啊，所以要这个身体干什么啊？啊，你对这个身体呢就不会留念了啊，不会也爱惜了啊，对身体的贪爱也是麻烦呐 啊也得要放下了啊，只要认识自己啊，这个受想行识啊，色是色身呐、啊。